如不断偷，必落邪道。上品精灵，中品妖媚，下品邪人，诸媚所着，彼等群邪，亦有途中，个个自谓成无上道。我灭度后，末法中，多此妖邪，着胜世间，潜匿奸欺，称善之时，各自为已得上人法，诱惑无时，恐令失心。所过处，其家好散。我教比丘寻方乞食，令其舍贪，成菩提道。助比丘等不自熟食，寄于残生。履薄三界，是以往往还，去以无返。云何贼人假我衣服？彼犯如来造种种业，结缘佛法，却非出家具戒比丘为小乘道，由是一物无量众生堕无间狱。若我灭后，岂有比丘发心决定修三摩提，能与如来向前，生燃一灯，燃一指节，于及身上若亦相助。我说世人无始宿债，一时愁毕，常以世间永脱诸漏。虽未记名无上绝路，世人于法已决定心。若不为此舍身为因，纵成无为，必还生人，酬其宿债，如我马卖，正等无异。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后断偷盗，是名如来，现佛世尊，第三清净明慧。好，这是第三清净明慧，是讲偷盗的。世尊讲，如果你的偷心不死的话，汝修三昧本出尘劳，偷心如果未除，尘不可出。纵有禅定现前，如不断偷，必落邪道。这个必落邪道，他说你会成为精灵、妖媚、邪人。所谓的精灵、妖媚、邪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什么特征呢？你有没有看见过，菜场里那些啊，你如果去啊，到一些大的菜市场或者大的超市，你总会看到有那么一些人，他的眼神是一个贪小便宜的眼神啊，你很容易认出某个人有某种眼神是非常奇怪的。他的眼神里面一眼就能够看出他在贪小便宜。也许大家会有这样的经验，你经常会看到这个行走在世界上有一些人很容易被看出这个人非常贪小。他有某种内在的贪婪，有某种内在的偷心，他总想占点便宜，总想占点便宜，哪怕是超市里免费送的那些免费品尝的什么小饼干啊，这个酸奶啊，他都会想去尝一口，他的贪便宜的心理特别的强大。哪怕是最最小的便宜啊，一口小饼干他也想去贪一下。那你如果有这样的偷心啊，这也是一种偷，所以你如果贪那一块小饼干，你也是有偷心在里面，有偷心在里面。当你有偷心在里面，你的眼神就会展现出来，你骗不了人。如果你的偷心变成你的人格了，变得根深蒂固了，那么世尊讲，你注定会成为，如果是做人啊，你下世如果还能做人，那么你一定会成为一个邪人。你的这种个性，你的这种习气会延续到你的下一生。如果更糟糕， 你连人都做不了，如果你犯了太多的错误，连人生都没有了，那么你将成为妖魅，鬼类，有一种鬼类。你知道很多的经，这个当然，佛经里面啊，有很多对鬼类的形容，《地藏经》里都有。你会发现鬼类是非常匮乏的，没有吃，没有喝，有些鬼类甚至几百年都没有喝过水啊，在《地藏经》里有这样的描绘。无论也许。你并不相信《地藏经》里讲的这些话，但是没有关系，你只需要把它作为一种比喻，你哪怕把它作为一种比喻来参考都可以了啊，并不一定非要相信它是真的。那个比喻就意味着有某种中阴界的灵魂，它处于极度匮乏的状态，而这个匮乏使它更变得。变本加厉的想要获得，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你变得越富有的时候，你就越是能够慷慨的分享，越是能够行善。你变得越匮乏的时候，你自动的去想要保住你仅有的那么一点点的东西，你甚至想要把你从你身边流过的那些。东西都把它抓住，抓回来，因为你太匮乏了，你什么都没有。所以这是一个很糟糕的状态，非常糟糕的状态。他提到，如果好一点，上品就是精灵。精灵也试图通过人类或者通过一个物质的身体来获得什么，所以你经常会看到以前这个中国的这些农村里面有一些通灵者，这些通灵者他们真的会有一些灵体进入他的身体来讲一些话，而且那些话。往往他会自称我是某某菩萨，我是某某伟大的神等等，他们以冒充神圣的名义来谈话，他们其实仅仅是一些精灵，仅仅是一些有能量的灵体，他们并不是高级生命，他们比那些困在中阴界的那些恶鬼。那些悲惨的灵魂要有能量，他们至少有一定的自由的程度，所以叫精灵，他们实际上也是一种鬼类。而这些精灵往往通过人类的身体，通过附体，通过通灵等等方式来获得一些什么，他们依然希望获得一些什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如果看印光大师文钞包括天主教的一些说法都非常反对通灵印光大师文钞里也反对通灵。他反对通灵的一个理由是，其实你吸引来的这些灵体，他们本身是匮乏的，他们只是冒充神圣而已，他们不是真的，他们是假的。在他们的生命体验里，他依然想要透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来窥窃一些什么他依然有偷心在里面，他依然受到属于他那个层面的大幅度的限制。即使是精灵，他无法转世。实际上，这些精灵，这些有能量的灵魂，实际上依然被困在中阴的境界，无法转世。本质上，它依然是痛苦的，它比人类更痛苦。实际上，所以当你看到这三种倾向——精灵、妖魅、邪人，你将知道一件非常鲜明的一个 因果的法则就显现了。也就是当你是有偷心的时候，你在创造你的未来。你是什么，你的内在是什么，就会创造什么。你表面可以装得很好啊，但是你内在你没法装。整个宇宙的回应总是以你内在的方式在回应。所以当你内在是有偷心的时候，意味着你在创造一个匮乏的未来。你的未来会越来越匮乏，以至于你转生以后，你直接就进入一个如此匮乏的生命形态啊，精灵啊，妖魅啊，邪人啊，都很糟糕。所以佛陀曾经讲过，如果你在生前你活着的时候，哪怕在你最后一口气断之前，你能够改变你内在的某些贪嗔痴，你就可以大幅度的转变你来生的方向。一旦你已经进入来生了，要转变就难了。一旦你已经进入妖魅，进入精灵，进入一个匮乏的这个生命形态以后，要转变就更难了。物理的形式已经稳定下来了。所以阿伽曼尊者，他在生前曾经多次的讲过，他说其实你并不需要去所谓做一些事情来挽回你的命运，挽回你的败局等等，你并不需要这样做。他说佛陀把真正能够创造福祉的方式都非常清楚的已经告诉了这个世界，也就是你最好从本质上来做，而不是只做一些形式。也许你捐钱啊，捐给这个人，捐给那个人，当然这个行为也是善的行为，但在善的行为的里面，你依然有某种贪婪。比如说你是一个富有的人啊，我们举个例子，你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你如此的精于算计，如此的贪婪，你拆掉了很多人的家园，造了一个大楼，并且把大楼以上百倍的价格卖掉，你赚了非常多的钱，然后你拿出其中的10万块捐给寺院啊，这是很多富人都在这样做的。他的捐款携带着某种来自内心深处的不安，他知道他这个钱是怎么来的，他有某种不安，他希望以某种方式来赎罪。当然这个捐款的确也是某种善举啊，你不能说他这个捐款是不对的，他的确是某种善举，这种善举也会创造未来的善果，对不对？也会创造未来的善果，因为你的每一个行为都会创造未来的回应啊，所以即使这样一个行为，它依然会创造未来的回应。但这个表面的行为，它的力量能超过你内在的心灵吗？你捐了一笔钱给教堂，给寺院，这个心是短暂的啊，也许只有一个礼拜几天，你再这样想。但是你贪婪的剥削他人啊，贪婪的掠夺他人的心，却持续了你整个的人生。所以宗教里有句话叫强者先谦， 哪个强你就跟着哪个走。所以如果你会简单的数学的话，你非常容易的就能够算出这两个力量哪个力量大，显然是你的贪婪的力量要大得多，你占有的欲望，你的偷心的力量要大得多，所以这股力量依然会引导你的未来，引导你的下一生。所以佛陀说，如果偷心不死的话，即使你修成了禅定，禅定现前啊，禅定是巨大的力量，巨大的功德，几乎没有什么力量比禅定的这个产生的力量更大。但即使如此大的力量，禅定现前，如不断偷，你在禅定内的最深处，你依然有一个偷心，依然有个贪婪，碧罗邪道。在经典里有这样一个，在佛陀生前有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公案，有一个瑜伽士，这个瑜伽士禅定如此的了得，他一入定可以入定3个月。有一次，这个瑜伽士在印度恒河边上又入了深定了。3个月以后，他身边的一棵树上的小鸟，不知怎么的，就在他的头上筑了一个鸟巢，因为他3个月入定没有动，那个小鸟就开始在他头顶上筑了一个很小的鸟的巢，并且生下了，这个生了好几个蛋啊，这个蛋都孵出了一个很小的鸟。3个月以后，这个瑜伽士出定了，醒过来了。他刚开始醒过来，他觉得头上有个鸟巢，并没有什么。他在缓慢的苏醒当中，他的苏醒也许要用几个钟头的时间，啊，他出定的过程也是非常慢的。他在缓慢的从深定当中渐渐的复苏，而渐渐复苏的过程当中，那些小鸟在头顶的鸟巢里叽叽喳喳的叫，因为那个时候啊，阳光明媚，小鸟很高兴。在叽叽喳喳的叫，而这个瑜伽士在缓慢复苏当中，也听到小鸟的这种唱歌的声音，鸣唱的声音。这个声音对于别人来说，也许是一个很美丽的音乐啊，小鸟的叫声很好听。但这个瑜伽士由于3个月的静定，他太安静了，以至于他在缓慢的复苏当中，觉得那个鸟叫太嘈杂。打扰他了，那是个噪音，那是一个噪音。整个的复苏期，他一直被这个噪音所打扰。他在复苏的时候，他觉得他的耳朵听到这个声音，就觉得越来越受不了，很吵，非常吵。他就升起了一个嗔恨的心。他很讨厌这个鸟，竟然在我头顶上筑了个巢，还不停的叫。他就升起了这么一个嗔恨心，而他是如此伟大的一个瑜伽士，可以入定3个月。据说这个瑜伽士因为年纪大以后，很快就圆寂了。他圆寂以后，就投胎转世成为一个鬼王。那个缘起就是他在初定时候，他内心深处依然没有断除的嗔恨心，即使他能够入定3个月，但他某种习性里面有这种嗔恨的种子啊。这只鸟，这一窝鸟，只不过引发了他内在这个嗔恨的种子，他肯定个性里面早就有，他的性格里面肯定早就有这种暴躁的。啊，没有耐心的这种性格，来以至于有一窝鸟在头上叫，它都嫌烦，所以它的禅定并没有熄灭它的这种劣根性，那种暴躁、那种烦躁的心态，所以他转生以后成为一个鬼王， 啊，一个脾气不太好的鬼王。所以佛陀这里讲，即使你证得了很深的定力，但是当你出定的时候，你依然是原来的你，你的性格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你的偷心还是没有死，你各种各样内在人格里面的相续依然在延续着。所以这样一个人必落邪道啊，他转世以后，他的性格在主宰着他，而不是他的禅定。这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禅宗的那些大师，他一旦开悟以后，他并不追求禅定。你会发现禅宗这一点很奇怪，他不像天台宗追求要这修禅入定入深定，禅宗不追求这个。来果禅师在高明寺开悟以后，他开悟的这个第二天，他就从禅堂里出来，第二天他就出来，立刻进伙房，因为高明寺当时有三四百个僧人，每天早上3点钟就要开始烧火煮粥了，啊，5点钟吃早饭了就要，所以3点钟起来就要煮粥推那个风箱，是很累的重活，要做各种馒头包子啊，要做300个人的饭，那个活是非常辛苦的。所以来果禅师当时一开悟以后，他传记里提到，他马上从禅堂里出来，第二天就加入火房的队伍，做一个烧火僧啊，砍柴烧火啊，推风箱啊，都很累的重活，凌晨三比别人起的都要早。来果后来讲，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一旦了悟以后，他发现真正能够障碍他的不是这个啊，要获得并非是要获得禅定力量，获得什么什么这个神通啊，或者别的，而是真正要修的是什么？真正要修的是改变他的个性、性格，改变他内在的习气，超越他内在的各种各样的习气。而超越习气的最好方式，最快速的、最迅速的方式，就是面对场景。也就是耶稣讲了，当人有一个人打你左脸的时候，你要把右脸转过来给他打。来果也做了同样的事，他立刻离开禅堂进火房，那是一个苦活重活。你在面临这个苦活重活的时候，你是否会习气使然，立刻又烦恼了呢？啊，立刻又抱怨了呢？啊，立刻有各种各样的方式，这个发脾气了呢？啊，对来果传记里面提到，他自己啊，立刻以这种方式来挑战这个面前的场景，所以禅宗他的认知是非常深刻的，他知道什么东西最终决定了你。他知道禅定最终不能决定一个人，最终决定一个人的依然是你的人内在的人格，依然是你的内在人格。而你的内在人格只有在面对外在场景的时候才会展现出来。当你一个人在房间里的时候，你从不发脾气，但这不能代表什么。当你进入一个大环境，你还能保持你的温和吗？你还能超越你的内在的各种各样的烦恼吗？啊，有挑战的时候才能展现出一个人内在的定力。所以真正的定力并不是入定3个月，真正的定力反而是在你出定以后面对鸟巢的时候，那才能展现出你到底有没有定力。而这个瑜伽师失败了，他即使入定3个月，出定的时候他立刻被鸟巢的声音所打扰，所以他的定 在禅宗看来叫枯木定，枯木，那个定不能面对世界，那个定只能关上门来自己定，啊，他把门一关，听不见看不见了，安静了。当你一旦打开门，世界的声音再一进来，你又烦恼了。所以禅宗把这样的定叫枯木定，叫有相定啊，它是一个封闭型的定。所以最终决定一个人命运的，依然是你的人格，依然是你的人格。你可以有以各种方式来超越你的个性。你可以用智慧的方式，理解的方式来超越你的这些烦恼。你忽然发现你的各种各样的面对场景升起的烦恼，只不过是你内在的某一个思想而已。你总是觉得它是你的情绪，它是你的惯性，它是你的习惯，其实不是的，其实你被他骗了，他不是，他是什么？如果你真的是一个自我的旁观者，当你开始生气的时候，当有人刺激你的时候，你生气了，而当你生气的时候，你是一个旁观者的话，你突然发现你的生气其实不是某种情绪，情绪只是一个非常粗糙的描述方式，非常大概的框架。你仔细看你的这股情绪，这股生气的情绪，你忽然发现它其实是分散开的，像脉冲似的一阵一阵的思想，它是脉冲式的一阵一阵的思想波。你如果看得比较仔细的话，你的生气是一阵一阵的，是有高低起伏的，而每一个脉冲式的高点，它是一小撮思想的凝聚，一小撮思想。当你发现它是一小撮思想的时候，你突然就笑了。为什么笑了？你忽然发现它仅仅是一些思想，而思想是什么？思想是死的念头，死的，它不是活的。比如说你现在，我教大家一个实验，你在心里默念你的名字啊，比如说你叫 Alice 啊，你就默念你的名字 Alice 啊，你叫夕阳，你就默念你的名字夕阳，你叫娜娜，你就默念你的名字娜娜。当你念的时候，你能不能作为一个旁观者来看着你的思想在念？比如说现在注意，你先成为一个旁观者啊，你先成为一个旁观者，好像你不是你的脑子，好像你不是你的思想。当你成为一个旁观者的时候，请你在你的思想里默念你的名字三遍啊，你可以默念你的名字娜娜娜娜娜娜。注意啊，你如果三遍不够的话，可以多念几遍。你如果每次在念的时候你又错过了，那么你再回来再念一遍娜娜。在你念娜娜的时候，你仔细看你思想里面这个声音，这个名字的声音，能看到吗？请大家回答我，在你念你名字念娜娜的时候，你能看到你思想里这个娜娜这两个字的回声吗？这两个字的这个流过去吗？能啊。当你看到你的娜娜这两个字流过去的时候，你是不是发现它就是一个思想呢？它就是一个思想啊，能发现这一点吗？对不对啊？它就是一个思想，它就是一个词，对不对？它就是一个词，而这个词是死的，你知道吗？这个词本身没有活力，它就是一个词，这个词是死的。 们再做第二个实验，请你想一个你非常讨厌的人，啊，你非常讨厌的人，你讨厌他，你讨厌他啊，你，请你回忆一个你非常讨厌的人，你非常讨厌他，然后请你现在在你的心，在你的思想里面默念讨厌，或者在你的思想里面默念呸，念一个字呸都可以啊，念一个字呸，你好像在骂他一样，你在心中骂他呸。注意，或者你在心里面念去死吧等等，你各种要想骂他的话，但是要简短，不要太长，你或者只需要念一个字呸。当你想了这个人而念，在你心中念呸这个字的时候，请你注意，你是旁观者，请你注意你是旁观者，呸，注意你这个呸在思想里运动的这一瞬间，它是不是依然是一个字，一个词，一个死的词，是不是？它依然是一个死的词，它带了某种你赋予他的情感啊，你赋予了这个去死吧或者配某种情感，但是即使你赋予了这个词这句话某种情感，它依然是你脑子里流过的一个片段，有没有发现它依然是你脑子里流过的一个片段，有没有发现这一点，它是你脑子里流过的一个片段，这个片段只不过是电脑里的一串词而已，一串死的词而已，那是一串死的东西，这意味着你在心里骂这个人你去死吧这句话的时候，跟这个人其实没有一点关系，跟你讨厌的这个人，这个外界的这个活生生的这个人其实没有一点关系，你的这个情绪其实只是在你脑子里被赋予了这个词，其实跟那个人都没关系啊，跟你讨厌的那个人其实没有任何关系，你可以，他根本就可以不存在，你也可以念这个词，他存在，你心里面有这个情感一样是这个词，这个词仅仅是一个脑子的片段假象，所以当你成为你的旁观者，当你成为你的旁观者，你忽然发现你的脑子它就是一个不停的演戏的演员，它在你的脑子里每天8小时在里面自说自话的演各种各样的戏啊，悲伤的戏，烦恼的戏，高兴的戏，讨厌的戏，所有的这些桥段，你如果是旁观者，你忽然发现所有的这些桥段没有一个是真的，他们就是电脑程序而已啊！你好像给你的脑子输了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在骂人，或者这个程序在高兴，这些程序都是电脑程序，他们其实都不是真的，他们其实跟你喜欢的那个人或者跟你讨厌的那个人可以完全没有关系，所以当你这样做，你就拥有了某种超越的能力，你就拥有了某种超越你头脑演戏的能力，那头脑在以他逼真的演技诱导你，你觉得你真的生气了啊，这个人惹了你，然后你真的生气了，你觉得他有责任啊，他为什么要惹你，你很气，但是当你在生气的时候，你是旁观者的时候，你忽然发现你内在的这股气只不过是一个电脑程式，它是一个假象啊，然后你忽然发现这个人再也惹不了你了，哪怕他当面骂你，你也可以完全不生气， 你忽然可以倒过来，忽然可以倒过来，哪怕同样一个人讲了同样的话，做了同样的事，你现在可以完全不生气，因为你已经对你脑子里的这片程序，这片生气的词汇不认同了，以至于这个生气的词汇再也没法勾引你，再也没法带你入戏了。你从你脑子里的这个戏出来了，啊，明白吗？你的脑子在把你带入戏中，而所谓的觉知，就是让你从脑子里的这个戏里面出来，因为你脑子就是做梦，你在你的思想里不断的做梦，做各种各样的梦，而且它每一个梦都把你带入场景，每一个梦都把你带入场景。所以禅宗认为，真正能够改变你的不是禅定，真正能够改变你的是你能否从你脑子的这些戏剧里面跳脱出来。你的脑子是伟大的导演啊，伟大的导演，而当你能够不再受他的诱惑，你就是你的主人，你就是你的主人。所以禅宗讲要生的变熟，熟的变生。什么叫生的变熟，熟的变生？你一直跟你的头脑认同啊，以为他的所有的想法都是对的，都是真的啊，都是非常真切的啊，栩栩如生的，这个很熟很熟了。你要把这个熟的让它变生，你跟他的距离要慢慢拉开，慢慢对他越来越不认同，他有各种各样的悲伤、烦恼、喜悦等等，你都不认同，然后他就一阵一阵的这个冲击，这种脉冲的这冲击波就越来越淡，越来越淡。而什么是生的呢？原来什么是生的呢？你的觉知原来很深，你现在你的觉知这种旁观的能力变得越来越熟，越来越熟练，以至于他最终成为了觉知的主人。当你成为觉知主人的时候，脑子就真正的下降为你的仆人，他不再试图占有你、操纵你、控制你，他真正的下降到了他应有的位置，他成为了觉知的工具。当你成为意识的主人，而脑子下降为身体的工具的时候，你的头脑就可以发挥最大的作用。因为你的头脑大 90% 的能量，以前 90% 的能量都消耗在了各种各样的梦幻上，生气啊这个算计啊等等各种各样的梦幻上，它消耗了 90% 的能量。而当你不再让它沉醉于这些做梦的场景的时候，头脑将省下 90% 的能量，这省下来的能量就会在你需要它运算的时候投入运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越是觉知的人，他的脑子在平常的时候越安静，而在发挥作用的时候，马达功率反而越大，他的智能在需要展现的时候突然会展现的非常高超。为什么你没有如此大的智能？因为你的智能在普通生活里已经被消耗掉了，你反复的仇恨某一个人，那需要大量的能量。你能够回忆起，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你甚至能够恨他一个礼拜，啊，甚至恨他一个月，有的人甚至恨一辈子、十年，这得消耗多大的能量？而一个智者，一个超然的人，我记得曾经有一个印度教的圣人说，他说我的思想里几乎没有任何念头。他在平时的时候，他的思想是完全节能的，没有任何念头， 他的整个头脑处于绝对的放松状态当中，没有消耗，非常的松弛啊。当你在做梦的时候，你的头脑也在消耗，在紧张，而一个圣者，他在平时用不着思考的时候，他整个头脑极为安静，非常放松，而他在需要思考的时候，整个大脑的能量就全部灌注在里面了，所以他的智能就显得特别卓越。他是一个节能装置啊，他的头脑再次成为一个高效的有力的节能装置，而你的头脑因为太疲惫了，用的太多，所以真的到他用的时候，他已经没有能量了。所以这就是禅宗的看法啊，这就是禅宗的看法。所以一个禅宗的大师啊，他了悟以后，他就立刻进入生活啊，立刻进入生活，让生活来磨砺他，让生活来让他变得更加的超越他的头脑。这就是禅的方式啊，所以禅的卓越领悟是非同凡响的。我们再来看他的下面这一段。这些有偷心的啊，精灵啊，妖魅啊，邪人啊，个个自谓称无上道啊，我灭后多此要挟，着胜世间啊，自谓已得上人法，诱惑无实啊，所过处其家耗散。当你跟这样的人接触的时候，你一定会受其累啊，你一定会耗散。你跟什么样的人靠近，你就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啊，这是非常显然的一件事。所以我教比丘寻方乞食，令其舍贪，不要贪，因为贪会让你贫穷，会让你更加的贫穷。所以那些比丘是履薄三界，是一往还啊，去已无返，他们从不回头啊，笔直向前。云何贼人假我依附，彼犯如来造种种业，皆缘佛法。而那些人，那些假冒的人啊，却穿着如来的僧衣啊，自言佛法啊。当然，这是末法当中这样的情况很多啊，甚至开佛殿啊等等，这样的情况特别多。由是一物无量众生堕无间狱。好，我们来看下一段。若能与汝来向前，生燃一灯，烧一指节，及于身上若一相助，我说世人无始住在一时愁闭，长一时间永脱住漏，虽未记名无上绝路，世人于法已决定心。这个是也许大家看到过啊，过去的僧人头上有香眼的，有12个香眼，9个香眼，你有看到过过去的僧人吗？叫烧香疤，有时候头上烧，有时候手臂上烧啊，叫烧香疤。烧香疤的一个作用是，就是来自楞严经，叫酬其宿债，宿世的债，以这样的方式来还，如果你不以这样的方式还，那么很有可能如我马脉正等无异，叫佛陀的马脉报。什么叫佛陀的马脉报呢？据说佛陀有一次跟这个身边的这个500罗汉去因供，到一个富贵人家门口因供，好像是皇帝是婆罗门，到一个婆罗门家里这个因供。这婆罗门当时说好要供养佛陀跟500比丘3个月，结果佛陀就跟所有比丘就长途跋涉就去了啊，准备因供3个月，结果到了以后，居然婆罗门把这个事儿给忘了啊，直接这个园林的门口大门紧闭，进不去。结果佛陀跟500比丘只好坐在外面大树下休息，也没有饭吃， 三天之内没吃到任何饭啊。路过一个养马的人，就把这个马的粮啊，马的麦，减少分量，给马少吃点，给佛陀，把马麦供养给佛陀吃。就一个老婆婆帮佛陀烧马麦，煮成马麦粥，而且特别给佛陀开小灶，用马麦里面的这个麦给佛陀煮了这个美味的麦仁粥。而给弟子呢，给佛陀500弟子是吃的麦糠粥，就是麦子外面那个糠皮，叫麦糠粥，一吃就吃了3个月，非常辛苦。3个月以后，佛陀讲这个我们的这个报应啊，这个报应是来自哪儿呢？是来自佛陀往事在迦摄佛的时候，佛陀当时是一个是一个仙人啊。迦摄佛的时候，佛陀当时曾经是一个仙人，他下面有500个童子。迦摄佛因皇帝的邀请啊，到皇宫应宅，但是有一个弟子没去，这个弟子叫弥勒。弥勒当时也在迦摄佛下面，弟子没去以后，迦摄佛就留了一份好吃的，请人带给弥勒。弥勒当时生病了，没有去。这个带回来的，给弥勒带好吃的这个比丘路过这个仙人的山的时候，这个仙人就闻到了食物的美味，就油然升起嫉妒心啊！你看一个仙人，他都会有嫉妒心，就为了一份吃的东西。可见一个人即使禅定多么高深等等，但是没有降服他的心态，他的心态还是跟凡夫俗子没什么区别。仅仅是一份饭，这个仙人就嫉妒的不得了。他说，而且愤愤然，很愤愤。他说这个秃头沙门啊，就应该吃马麦，凭什么让他们吃这么好的这个皇帝的美味呢？然后转过身去问下面的500童子，对不对啊？500童子说，对对对，老师讲的一点也不错，他们所有的师生都应该吃马麦。好，就这一句话，他转世以后3个月马麦报。那么为什么佛陀吃的是麦仁，而500弟子吃的是麦糠呢？因为佛陀当时仙人嫉妒的那个仙人骂的时候，他只骂了迦叶佛下面那些人，他没有骂迦叶佛本人。而500童子他们回答的时候，对对对，老师讲的对，他们所有的师生都应该吃马麦，连迦叶佛也骂在里面。所以这就是500童子最后只能吃麦糠，佛陀吃了3个月麦仁。这就是马麦报啊，这非常著名的啊，这佛陀亲自讲的叫马麦报，3个月。佛陀说，如果你没有燃香酬债，那么你所有的报也许就要像我的马麦报一样，一对一的对等报应，对等报应，你做了什么你就得还什么，要对等啊，就是因果的对等。但是因果不一定要以这样的方式来对等的发生。因果法则本身不是一个僵化的法则，并不是你这时杀了这个人啊，你下世就一定要被他杀啊。作为简单的因果法则，你杀了他，你下世一定会被他杀，对不对？但是因果法则里面不完全是这样。如果你在身上燃香燃灯，以仇宿债，那本来的这些回应有可能会大罪小报，有可能会缩小，以缩小的方式来回应，甚至可能以正面的方式来回应。他不完全必须以负面方式回应啊，你杀了他以后他必须杀了你，这个回应方式很负面。有一种方式 可以做到以正面的方式来回应啊，这也许你没有听到过啊。譬如你杀了他啊，你注定来世要被他或者要被另外一个人杀了你啊，以体验被杀的体验啊，你的灵魂渴望对立面啊，他希望体验那个对立面的体验。但是当你的下意识，当有人杀你的时候，如果你的内视已经进化到充满了爱心，充满了爱，而当这个人前来的时候，你忽然以你的爱感动了他，你以你的原谅，你以你的慈悲，你以你爱的光芒突然感动了他，以至于他都放下了他手中的屠刀，他不忍杀你了。那么你们之间的这个业，这个因果的关系，就会以这样的正面方式来终结，以这样的正面方式来终结。这个并不是我说说的啊，禅宗里面有一个例子的。据说曾经有个禅师，这个禅师呢，前世他有一世做土匪啊，这个禅师有宿命通，他后来跟他弟子讲，他曾经有一世做土匪，做土匪的时候，杀了一个人啊，杀了一个年轻的人，而且给这个年轻人一共14刀，这个土匪很彪悍，给了这个年轻人14刀，杀死了。他多次转生以后，这个老禅师终于修道开悟了啊，他还是有善根的，修道开悟了。开悟以后，有一天，他跟旁边的这个小和尚说啊，他说今天我的债主要来了，啊，今天我的债主要来了，你们谁都不要拦，他只跟我有债，跟你们没有债，你们通通躲到床底下去，啊，要么往外逃，要么在床底下躲着，你们不要出来啊，债主要来了。这个老和尚自己就坐在禅床上啊，如如不动，很轻松，没什么事儿似的。结果当天下午就冲过来一群这个造反的人啊，当时他们的县里正好有人农民起义，造反的一群人冲起来，其实也是杀盗抢掠，跟土匪没什么太大区别，他们准备到庙里来抢点值钱的东西。其中有个年轻人就径直的冲到方丈室里面，一看这个老和尚，莫名的就气不打一处来。这个老和尚坐在床上闭着眼睛如如不动啊，他莫名的气，就好像这莫名其妙这一股气就来了，这个气实际上是来自他前世，来自他前世被杀的这个怨恨，他一下就要把刀抽出来就要砍。这个秃驴看上去好像很顽抗的样子，也不怕我，马上就要拿刀砍。但他走近的时候，突然觉得这老和尚慈眉善目啊，有股安详的气氛，有股安详的气氛。他就有点手没有砍下去，有点犹豫了。这个时候老和尚睁开眼，就跟他说，没关系啊，你要砍就砍吧，啊，你要砍就砍吧，是我欠你的。哦，这个人一听就一惊啊，他说为什么是我欠你的。这个老人说，我前世杀过你啊，一共14刀，所以你今世你也可以杀我，我没有怨言。哦，这个年轻人一听以后忽然有所动容，他被这个老和尚这种完全敞开的这种慈爱的心感化了。他说，那好吧，我不杀你，我在你背上用刀背打14下，就算我们之间的债还清了。结果这个年轻人就在老和尚背上 用刀背敲了14下，啊，这个是禅宗里很有名的一个这个事情。所以因果的方式，如果你心怀慈爱，它完全可以以正面的方式来回应，并不是每件事都必须以负面的方式回应的。我记得我20年前在舍老那的时候，也发生过一个非常类似的一件事。有一次舍老跟我讲，他说你跟我是有很深的缘的，但是这个缘里面有施也有舍啊，也就是说有他施舍给我的，也有我欠他的，也有我欠他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经常到舍老家蹭饭啊，去聊天聊天就天就黑了，就顺便吃顿饭啊，次数而且蛮多的，所以这显然就是欠了他的。然后我问舍老这怎么办，当时我还是一个高中生啊，高中生，我就问舍老那怎么办，我吃了这么多饭，欠的太多了。舍老说没关系，我不要你还了。舍老，我这句话我到现在为止记得很清楚。舍老说没关系，我不要你还了。所以对于一个大师来说，对于一个成道者来说，他可以完全一笔勾销你欠他的啊，他不需要你还，他一笔勾销你欠他的。他以他的爱，他以他爱的方式，完全平衡了这个业力。所以佛陀这说，如果你能够啊燃一炷香，烧一指节，你将能够酬还宿业啊，你不需要以太负面的方式来还这些因果，你可以以各种方式啊，以爱的方式，以慈悲的方式，都可以使这个因果的效应发生变化。最后佛陀讲，若不断偷修禅定者，比如有人水罐漏至，欲求其满，一个漏的水斗，你去用水灌它啊，终无平复，灌不满。若住比丘是恶众生于大集会合掌礼众，有人垂立啊，有人骂他啊，有人骂他，同于称赞。有人骂你的时候，你当他是在称赞你一样，身心一点都没有嗔恨，心必使身心二俱眷舍啊，就让他骂，身肉骨血与众生共啊，完全把内在的一切的施舍给他。这个是很深奥的境界啊，这个我要跟你讲了。为什么刚才提到，如果有个你很讨厌的人啊，你讨厌他，他也讨厌你，你知道吗？他也讨厌你。当一个讨厌的人来到你面前，他冲着你就骂，听清楚啊，他冲着你就骂，冲着你就找你的茬儿，给你小鞋，啊，以各种阳招阴招来对付你，你应该怎么办？你应该怎么办？啊，佛陀教你了。二俱眷舍，身肉骨血与众生共。你要知道，他在骂你的时候，他在给你小鞋穿的时候，他只不过听命于他思想当中的一个惯性，他思想当中的嗔恨啊，嗔恨心，思想当中的什么什么心。你要知道，他其实不是针对你的。你如果不存在，有另一个人会顶替你的位置，让他骂。那个人如果消失了，他会找到另外一个人去骂。换句话说，他有内在的这个嗔恨，他总归会找对象来骂的。他要发泄他的嗔恨，其实跟你没有关系。那作为一个比丘应该怎么样呢？你干脆施舍你的这个身体、骨架、血肉，让他骂，让他骂，免得别人遭他骂啊！你躲开了，别人会遭他骂的。你知道这是他的习气，这是他的业力，他其实不是针对你的啊，你完全可以让你的这个身体变成他发泄的工具。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将筹还宿业，你知道吗？你没有被白马，我告诉你，你并不是被白马的。你如果承受了你的这个人肉被骂机，让他骂了一个钟头，啊，然后你就筹还了宿业了。你未来的马卖报，因此大罪小报，这就是佛陀把这句话讲在这儿的一个原因。这跟你烧香，在手臂上烧香，点燃脂烧香的作用是一样的，啊，你完全可以把你的身体贡献出来，啊，为了解放他的憎恨，你情愿做人肉被骂机。没有问题啊，于他有利，于你也有利啊，于双方都有利。你消了你的业啊，他消了他的愿，对，这非常好，非常好。所以佛陀最后说：“我应世人得真三昧啊，这就是真三昧。《华严经》里有一个三昧，真的是这样的三昧，大家可以去看《华严经》，叫真的是这个叫这个，据说某一地的菩萨他。专门有一种三昧，这种三昧就是指全世界的人都在骂他，他心不生嗔恨。啊，原话我忘了，《华严经》里大概说过，即使整个世界所有的人如恒河沙数的人指着鼻子骂他，他心里不生任何的嗔恨。啊，这是一种真三昧。如我所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般行说。啊，这就是为什么来果禅师了悟的第二天就要去伙房干活。去伙房干活获得的成长，比你坐在禅堂里获得的成长要更大，要更大。啊，对，无争三昧啊，《金刚经》的，真的是不容易啊，做人肉被骂机。啊，真的是不容易。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你忽然发现，那个骂你的人渐渐会被你感动，就好像那个老禅师的样子一样，他情愿让那个人砍，他的这种真诚，突然就感动了对方。他骂着骂着，他就觉得他自己有点过分了，有点不应该了。他甚至骂完了以后，他会给你买一包糖。送给你，向你表示歉意，所以你的被骂几乎超度了他，你的被骂使他产生了觉醒啊，但这是不容易的啊，这并不是你第一次就能达成的一件事，所以这是一个很深奥的三昧境界啊，很深奥的三昧境界。你以你的这种全然的接受感化了他，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楞严经，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大家虽然做不到100%的啊人肉被骂鸡，但是你依然可以在生活当中适度的训练你的这种能力，这要训练的，即使来果。开悟了以后，他都要去练，何况是你呢？啊，一个悟道的圣人，他都要去这样去练，磨练20-30年，所以何况是我们普通的凡夫？我们普通凡夫真的要在生活当中学习这些技能，它真的是个技能，它是一个使内在成长的技能，使你真正能够超越这个世界，超越你的。惯性习气的技能啊，所以好，今天我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